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我们一般的修行呢有两种，一种叫做业力的修行，啊，身业的礼拜，口业的赞叹，意业的观想，这个我们叫做四修。一方面，第二种叫做属于心念的修学啊，心理的关照，对真理的关照啊，每一个人心中道理各式各样啊。那么从道理的关照，我们叫理观呢。当然，我们刚开始觉得说这个心念跟业力是独立的啊，四修归四修，理观跟理观，其实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你的心念的偏差，一定会带动你不好错误的业力，所以我们唯识学常说啊，心为业主。同样的业力的造作，因为你心态的不同，它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你看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啊，鸠摩罗什大师讲这个《般若经》，那么当时很多王公大臣都去参加这个《般若经》的法会啊。很多的比丘你听了以后啊，他真实的跟圣道相应的。但是呢，王公大臣听完这个《般若经》以后啊，回到他的宫廷里面啊，他斗争的更加厉害。那这个是有人就跟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说，说大师啊，你们的学生当中啊，你看这个王公大臣他听你讲完《般若经》啊，回去不但个性没改，更严重。这个罗什大师说啊，他听完以后啊，没有去改变他的信念，他只是把这个玻璃的空观啊，我到宫殿里面去斗争，累的回来休息空观休息一下，没有从信念上的本质上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个人的人生观没改变，价值观没改变，思想没改变。那么当然，这个空观变成他一个斗争的更加大的资粮。我永远记得唱功书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开始，他说一个修行人啊，有三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个解门啊，你对法义的了解；第二个行门啊，你一天拜多少拜佛啊，持多少的咒，诵多少的经，行门；第三个性格。等唱功书讲完这三个，他说啊，他说性格是最重要，他说你这个呢性格不好啊，天大的解门，天大的行门都没有用。那么这句话当然我们不看楞严经也就不知道为什么性格占了这么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你这个人的性格是自私自利，他的性格是为公为众，你们两个同样去拜佛，同样持大悲咒，结果是不一样。你也拜一拜佛一百拜，他也拜一百拜，你们两个结果是不一样。你的本质是自私自利的本质嘛，你所有的家行会加持在这个自私自利上。如果你这个自私自利是清净的，你变成恶乘的；如果你自私自利当中又贪着了五欲的快乐，那就天魔歪道了。那么为公为众也是这样了，你为公为众，你的心是清净的，那就是你这个家行成就菩萨的果位。如果你这个为公为众的心寒惭的贪婪心，那就是人天福报了。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哈，你的思想影响到你的结果了。其实你的家行只是产生一种力量，让它快速完成你的这个结果而已，它只是一个动力，但是它不是一个方向，它不是一个生命的方向。你真正的方向是你的思想。就是说，我们讲简单的话，就是说，你拿米去煮，你一定煮成饭嘛。你这个火太小，火太小，你说你火懈怠一点，我顶多是煮的比较慢。火大火小是决定它的快慢，但是你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你拿地瓜去煮，最后一定变成地瓜。你拿绿豆去煮，最后一定是绿豆。你不能说拿绿豆去煮，煮成变成饭，不可能。好，也就是说，你心念的根本的本质是影响你最后的果报的结果的。好，那么这段我们知道 整个十法界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因为刚开始的思想就有不同。那么思想有哪些不同呢？这一下就简单的说明了。因何二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如今者一诸众生用攀岩心为自性者。那么楞严经刚开始啊，他先简单把众生的思想分成两种，一个是这种思想会成就一种生死的根本，只要你有这种思想，不管你怎么加行，你永远在生死中流转，因为这个根本啊，它一定会产生智业化果的。那时候是什么思想这么厉害啊？我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有这种思想就一定流转生死啊。他说啊，就是我们无始劫来的攀岩心，以攀岩心为自我。这个攀岩心呢，简单的讲就是一种心外求法。我们认为这一念心以外有真实的名利可得，有真实的涅槃可得。啊，只要是你的心是有所得的心向外攀求，这个就是生死的根本。啊，这个叫做生死的根本。啊，那么第二个，我们再看第二个了。二者无始菩提涅槃言清净体，则如今者世经言明人生诸言言所疑者，有诸众生以此本名虽终日行而不自觉往入诸取。那么第二种呢，是一个涅槃的根本。这个涅槃的根本是我们众生言清净体，这个言就是本来就具足的，不是你修正，就是说我们讲何其自性本质清净，这个清净的字体不是你修正而有的，我们只是靠着修行的方法把它恢复而已。那么这个清净体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凡夫的世经严明，这个世就是我们明了的分别心呢、啊。我们的分别心本来是精妙的，本来是光明的，但是我们的这个精妙光明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呢，就产生了攀岩。我们认为外境有真实的外境可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念妄动呢，就人生诸缘就变现了万法啊。如果你这个攀岩是往善法的攀岩，变现安乐的果报；如果是往恶法的攀岩，变现痛苦的果报。那么这样子的攀岩心一动以后啊，创造了外境，这个外境又带动你的攀岩，如此的辗转相续啊，言所疑者，我们的攀岩心就永远失掉了这个清净的本性，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根本的家了。因为这个叫恶性循环嘛，你一念的攀岩，然后创造了一个希望的果报，这个果报又带动你的攀岩啊，所以就使令我们离开我们的家就越来越远了。那么一个可怜的众生呢，就因为遗失的这种清净光明的本性啊，被心中的欲望呢来错误的了误导，所以我们终日虽然修行啊，但是我们不能觉察这个攀岩的自性啊，那不能攀岩的自性，结果我们所有的家行呢，只是枉入诸取，在人天当中创造一个暂时的安乐果报而已，因为我们的生死的本质没有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啊不能够离开三界的主因呢，我们没有抓到涅槃的根本啊。好，那么这样子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那么整个佛法的因缘观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苦集灭道啊。那佛法认为生命当中有两种相貌，一种是杂染的缘起啊，一种是清净的缘起，但这两种缘起事实上是有根本的。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会触动杂染的因果呢？是因为有攀岩心。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他能够马上的进入到清净的庄严的安乐果报呢？因为他找到了真实的清净心啊。这个就是说你必须在修行当中先找到你一个清净的根本。这个商朝啊，有一个亡国的国君叫纣王，商纣王。其实商纣王刚开始的表现是不错的，但晚年的时候啊，这个人 他这个攀缘心呢、啊、就越来越颠倒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有一天有一个大臣啊，送给商纣王啊一双象牙做的筷子，这个商纣王非常欢喜，非常欢喜啊，他每天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象牙筷拿出来啊，非常欣赏一下，然后再吃饭。那么有一天他这个一个大臣叫箕子，这个箕呢上面一个竹字旁，下面一个其他的箕，叫箕子。这个箕子是有德行有智慧的，他饱读圣贤之书啊。他有一次去见商纣王的时候，看到商纣王拿这个象牙筷子在吃饭呢、啊、这个箕子心中非常的恐怖，